好，大家晚安。我们开始跟各位介绍哥罗森书啊。那我相信各位已经读过了好几遍吧啊。这个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再重新读它啊。那我们直接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城市，这一个教会，跟一个哥罗森的信仰团体怎么来的。那我跟各位记得一张这个地图啊，各位可以看见这个地图的话，如果你手上有，或者你这个电脑可以打开可以看的话，这个那哥罗森基本上在这个小亚细亚啊，这个如果你看我这个电脑的话，这个小亚细亚都有点远嘛啊，小亚细亚那这一块，这边是弗利基亚啊，那这就是哥罗森的位置，大概这个位置啊，这样子大概是一个位置。那整个地方是土耳其啊，这边是叙利亚。稍微有点概念，那这个哥罗森呢，很清楚的，我们看得见它的位置啊，是介于两个城市之间啊，在它的左，应该算是左上方吧啊，左上方，那么是这个耶里波里啊，看得到吗？这个耶拉波里啊，在它的稍微下面一点，在中间是这个劳迪克亚啊，对不起，劳迪克亚在这个耶拉波里跟哥罗森中间啊。那各位如果去读这个末世录的七教会的书信的话，末世录一开始啊，这个作者呢在神事当中啊，得到了要天神写信给七个教会啊，那在这个区包含这个劳迪克亚。跟这个耶拉波里啊，那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特别在那个对劳迪克亚的信件里面，他说信件说你这个地方有个麻烦，那不冷也不热啊，不冷也不热嘛啊。耶拉波里呢，就是各位在一般的旅游里面非常熟悉所谓的土耳其的棉堡啊，那边有白色的这个石头嘛，像梯田一样的啊，那那边是温泉嘛。这一番叫像棉花堡、棉堡一样，那那个是温泉。那哥罗森呢，很像我们的苏澳，有冷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劳迪克亚介于这两个城市中间。那么一方面就是事实上它有温泉跟冷泉，它呢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劳迪克亚城市上方的耶拉波里有温泉。那这个城市下方的哥罗森有冷泉，它自己本身什么也没有，所以那个圣经里面的话，一方面是讲这个地理，从讲他们这边的人的基督徒的情况，说他们不冷也不热。好，这是稍微跟各位介绍一点这个地方的背景啊，这样子。好，那么哥罗森是先跟各位介绍这个团体啊，它的位置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在当时到今天的话，在区域上称为弗利基亚地方啊，有这个。两条河流啊，河流的名字叫这个 Mander， 这个大家不用太在意了啊。它的一个词就是 Lycos 啊，那个位置里面，那它的地理位置呢，当时有一个罗马的主要道路通过的啊，向东边可以连接到叙利亚，那再往东边走就到伊拉克了啊，到这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那往西边就是到厄佛索。到米勒托，那么你往西北走就到了希腊的国家啊，到了欧洲啊，或者直接过海的话，过爱琴海的话进希腊，然后到再过亚得里亚海可以到罗马啊，所以它是一个在大马路上面的一个城市，很自然，当然就是在经济上有发展的优势啊。那么这个城市呢，在大道上面很自然，对于新的讯息就会接触啊，就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啊，对于新的比较开放的一个都市。那当地这个他们所处的地方呢，是一个山谷，跟那个河子名字叫 Lycos 山谷。那个山谷有很好的畜牧业，养羊的，所以这边就是盛产羊毛。所以在古代呢，这个城市呢是经济发展的非常好的啊，但是它的位置呢，这个城市的这个盛况呢。只维持到耶稣前250年，啊，就是在劳迪克亚城建立之前，啊，刚刚听说劳迪克亚这城建立好了，它在离哥罗森很近，大概15公里左右，啊， 那么刚才跟人说了嘛，这个再往西北边就是这个耶拉坡里，也是个老的城市啊。那耶拉坡里呢，这个城市有神秘的宗教礼仪，小宗的 sect 啊，大概是因为跟温泉连接在一起的，有人居住这样子。那么在耶稣后的61年左右呢，因为地震就被毁了啊。当时呢，哥罗森在相同的地震带上面也受着很大的损害。啊，这是整个的土耳其中部，其实我们常听见土耳其有地震的嘛，啊，它整个那个安纳托利亚啊，就是安哥拉下面那个整个区域里面，它这个地震带是蛮强的，啊，那这个情况呢，也导致这一个哥罗森呢，他后来把这个城市放弃，因为这个灾难太多啊，他们在更远的南方建立了另外一个城市叫丘纳伊啊，这个我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么这个城市慢慢就变成那个废墟了。所以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他曾经有一个好的经济盛况，然后呢，在初期教会呢建立了一些基督徒团体，大概在第3、第4世纪就消失，慢慢就变成一个废墟。今天基本上我们去就是变成废墟。那很多人可能跟不同团体去所谓的到土耳其去朝圣嘛，那其实去土耳其，如果你是以基督信仰的方式去朝圣的话，基本上看的都是废墟了。很少有一些小地方大都市有一个圣堂以外，但基本上我们所听过的大概都是剩下废墟这样子。那很多人就是只能去凭吊一下，当然的确我觉得凭吊当然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啊，但我们可以想象，就不要忘记啊，在第3世纪跟第4世纪之前，整个土耳其几乎你可以说全部是基督信仰啊。那你就要问啊，我每个人都要问呢，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或者说什么事情没发生？为什么一个基督信仰盛行的地方就这样子就不见了？啊，当然今天是土耳其，主要也信伊斯兰嘛，啊，那你就问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可以问的问题了，就是大家放在心上，你可以平常假设你读书或者你看一些媒体的新闻呢，啊。其实可以去想一想这些问题的啊，那这个问题可能在历史里面发生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在经过中世纪罗马帝国，经过这个传教士让全世界的发展啊，这么样的一个迅速嘛或普及啊，那会不会将来也变成哥罗森城，或者说土耳其这样的情况啊？土耳其在初世纪是基督信仰盛行之地。现在呢，几乎不成，没有，就找不到什么根基了啊。那这个事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发生？譬如台湾，啊，我不是乌鸦嘴了啊。你就是要问，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读点历史的话，就探寻一些原因的话，可能有一些帮助了，这样子。好，那么关于这个地方的。他的确曾经建立过团体啊，那我可以顺便提，我们现在在这个复活期嘛啊，那复活期我各位参加平日弥撒的话，那每天的读经一是读中途大事录啊，其实我们今天才刚读完呢，这个保禄呢他在这个皮西迪亚地区啊完成他第一次的浮船旅行，那回到了他的出发地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啊，然后他第二次的浮船旅行大概就要出现。哥罗森这些地方就开始出现，所以如果读的话，慢慢读这圣经的话，跟我们现在课是有一些关联的嘛。不过这哥罗森教会跟保禄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呢。那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我们没有别的资讯，我们能够了解或者探寻的只有哥罗森书这部作品而已，我没有别的其他的资讯啊。那么哥罗森书第1章第7到第8节，它第4章的12节，那么提到一个人，这个。厄帕弗拉啊，那他呢可能是建立这个教会的人啊，那大概是保禄曾经使他啊认识了信仰啊，保禄，然后呢保禄就指派他啊，指派他在这个利口斯山谷这边做传福音的工作，同时呢可能就成了这个保禄就地的一个代表。我们如果各位今天早上参加弥撒，你知道保禄是很有趣的啊，他第一次浮船旅行里面，他从安提约基亚出发，叙利亚嘛，对不对？然后经过塞浦路斯，然后呢，跨海到了皮西迪亚，就土耳其的这个最南边，然后那一区域里面，他绕了一圈以后呢，他 碰到各种的那个犹太会堂里面宣讲，然后有成功，会被人嫉妒，别人就迫害他，他就逃难了，继续往前走啊。那今天到了这个最远到这佩尔格，然后呢，他从那就开始往回走，又回到原地。那他往回走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他沿途就去拜访他来的时候在每一个工作过的城镇，换句话说，他去看他曾经建立的那些信仰团体，给他们安置什么长老，对不对？已经安置一些教会的领导者。所以保罗他就走了，他让当地人在那边做直接的服传的工作领导者跟照顾或者牧民的工作。那大概这一个厄帕弗拉是相同的情况啊。我们就是当然可以推论厄帕弗拉在某个地方啊，可能就听了保罗的话或者有一些接触，虽然我们没有记载了哈。那么他也可能经过别人就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呢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信仰呢传给这哥罗森地方，然后也这个他也真正在那边工作啊，也在那边，那么代行可能保罗也可能任命他却成为地方上的一个长老啊。那这个教会的成员呢绝大部分应该是外邦基督徒啊。我们当然相信呢，就是不要把它排除说完全没有犹太人啊，但我们可以有理由想基本上是外邦人啊，就当地的本来在那边就居住的人。那这个教会的成员啊，我们知道在哥罗森书第四章十一节这么说，这是一个在问候语里面啊，说还有号称尤斯托的耶稣问候你们啊，然后说什么受割损的人中只有这些人对天国是合作的，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我的安慰啊。所以他说只有一个人叫耶稣啊，名字是耶稣啊，耶稣是个普通名字了啊，耶稣的号称外号尤斯托啊，他说受割损的人当中，就是犹太人当中只有这么几位啊，他们跟天国合作，那别的人就不接受嘛。所以这个教会很清楚的，犹太人有但是很少啊。他说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他的安慰啊。我暂时讲保罗说，因为我们暂时因为哥罗森书的写作的方式是希望读者们相信这封信是保罗写的，至于是不是真的保罗写，我们等一下跟各位介绍啊，就先暂时用这个保罗的话来说。好，所以这些经文显示呢，这个教会犹太人不多啊。那哥罗森教会跟别的大部分的年轻的基督徒团体大概是有一个共同性，就是真正的社会阶层高的人很少啊，生活上比较富裕的，比较是自主的啊，独立可以控制掌控自己生活的人不多，那基本上呢是奴隶比较多。但是这封书信呢，他讲话的对象就没有只注意那些中下阶层的，他也注意到这些主人们。我们会读过的知道有一段话是谈家庭规则的啊，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孩子，怎么样当奴隶，怎么样当主人，这都讲到的。他几乎你说是面面顾到，是很清楚。那他既然提到这些，你说夫妻父子当然就很自然，家庭本来就存在的嘛。那他谈到奴隶跟主人，表示这封信的收信团体里面当中有人的身份是奴隶，有人的身份是主人。那我们可以相信呢、啊，真正做主人的应该不多啊，还是比较中下阶层多一点点。好，这是关于这个教会，我们大概只能够有这么多的认识啊。那为什么写这封信？当然是我们这写信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动机嘛。你写什么信？我们一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可能就是单纯的家书啊，问候长辈安好啊，或者是在外面生活、求学、工作，对不对？那互相报平安。或者是现在可能不知道要寄口罩啊，在台湾的困境里面帮助别人嘛，这总是有个目的才写信嘛，对不对啊？然后附带一些东西的。那这封信的这个写作动机呢，大概是为了要面对一个当时信仰团体所受的考验。那这个作者觉得再不出手来不及，换句话说他应该是要保护信仰，然后针对异端提出辩护啊。那这个在第二章的四到二十三节是让我们可以看出来，我要练一下这一段话，各位可以看着你的圣经啊。那就从第二章我们看起，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目前是存在着一些 威胁他们信仰的问题啊。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现在正承受着很多异端邪说的攻击。好，第四节我开始念第二章第四节。我说这话是免得有人以巧言花语欺骗你们。我肉身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心灵却与你们同在，高兴看到你们生活的秩序和你们对基督的坚定信仰。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你们所学得的信德，满怀感恩之情。好，当然在既然信了耶稣就该坚持，对不对？那你说这么强调要坚持什么意思啊？有人已经坚持不住了嘛。我可能我们这边上课很多次，你们常听我讲，对不对？教会办很多活动，我有很多这个新的什么主题，信德年也好，慈悲年也好，为什么需要做？需要信德年，需要鼓励信仰，因为信德不正才需要鼓励嘛，很自然的啊。为什么要慈悲年？因为大家都不慈悲了，所以像鼓励他慈悲。那边一样，你看这边你知道他这么强调要在他信德能够坚定，就很清楚的这边信德受到考验。所以下面你看第七八节，你们要小心，就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授，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啊。这作者或一般人不会那么无聊的了，先讲所有什么危险啊，就是因为危险都已经发生了啊，告诉大家。好，第九节，因为在基督内真实的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丰满，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及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罪卷，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葬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好，这边很清楚的描写这个团体有什么过去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你们过去怎么样啊？你们现在怎么样？好，现在是因着信德啊，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得救的。好，第十六节，为此呢啊，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是新人了，为此怎么样？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上对你们有所规定。啊，这一切原是未来事物的阴影，至于实体乃是基督。啊，不可让那些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品，这种人只探究所见的幻象，因自己的血肉之见妄自尊大，而不与头相连结。其实由于头，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获得滋养而互相连结，借天主所赐的生长力而生长。既然你们与基督已同死于世俗的原理，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啊，拘泥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啊，很清楚，他们还有一些什么饮食的禁忌啊，生活上的东西的禁忌，对不对？跟我们台湾常看到一样，这边桌子必须摆哪个方位啊，门该怎么开啊，墙上放几面镜子啊，你想想看，我相信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家里面这种事情绝对不少见啊，但不会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很多的教材还是一样的，对不对？请别人来看看风水啊，这些一定有的嘛，这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情况？好，其实这一点啊，一经使用就败坏了啊。这些教规既然基于随从私意的敬礼、谦卑和克身苦己，徒具智慧之名，没有什么价值，只为满足肉欲而已。好，这是一段话，我们念一段，大概是看见，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一方面讲这个教会的团体过去怎么样， 然后现在怎么样啊？这是他们过去活在这个认识基督之前的情况，原是死的，也没有生命嘛啊，好像认识耶稣了，本来应该是要活跟耶稣一样的生命，复活的自由的生命，因着天主而活的生命，但是呢，有很多人讲别的东西。啊，比如说看时节呀、啊，看月朔啊，某些日子必须做什么事情啊，怎么样啊？好，有一点是不可以吃的，不可以碰的，怎么样等等东西。那保持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的救恩是相抵触的。啊，他讲的比较客气，那些事情只是一些阴影啊，也许还象征一点救援吧。那现在我们既然得到了复活的主，得到了圆满，干嘛还去看那些小东西呢？啊，他比较客气，但他真正讲的时候，我们读全部书信，知道他其实骂的还是蛮直接的。叫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啊。那这些错误的教导很清楚，是影响着基督徒团体。他没有让这个哥罗森教会完全消失，没有，可是呢，却让他们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建立要毁掉，不是一天可以成功的。啊，罗马不是一天建立的，也不是一天可以毁掉的，但是呢，慢慢的可以建立，也一样的慢慢的可以被毁掉。一开始我跟各位说了嘛，啊，我们今天去回顾这个教会的话，现在都不存在，它是慢慢的就毁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这个书信上讲的原因？我相信不会完全没有关联，不会完全没有。当然你可以说可能来了伊斯兰信仰，他们很暴力很强，威胁别人离开信仰，有可能的啊。但这边所谈的就是用了一些碰到一些跟基督信仰不同的思想，慢慢的把我们一样把这些基督徒勾引了过去啊。错谬的思想啊，让争取救援的行动啊变成怎么样？依赖一些神秘的宗教、神秘的仪式，或者说严厉的苦修，啊，以为自己努力就行。那么这样子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让耶稣基督啊唯一救援的地位受到损害，啊，可能以为我们自己苦修就好了，啊，就是苦修当然是好事啊，但是要明白苦修是因为。得到了基督的救恩，愿意跟他合作，他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愿意为着天主做更多的牺牲，而不是我以为我只要这样牺牲我就可以救自己啊，这是差别啊。那这个是谈的。那其实我们要常常想的，我们常常讲诱惑啊，我们一般人可能以为诱惑一定都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啊，对不对？对，它本质是坏，可是呢，一开始啊，诱惑都吸引人的，都吸引人的，啊，没有人一眼就看出它是诱惑。我一眼就看出它是诱惑，那就拒绝了嘛，啊，就是总觉得对我还有一些好处，譬如说欣赏美，对于美的感觉，每个人都有，都愿意接近，那这个美。怎么样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在合乎信仰的基本的生活态度之内，那需要考虑的啊，那是我们常常要想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基本的反省是非常重要。所以哥罗森书的作者呢，他面对这些问题，他就要处理，他处理得非常果敢啊。他有双重的方式，第一个呢是他提出基督信仰的神学基础。那在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啊，这个，然后呢是他也知道这个理论呢，还必须要变成实际的生活，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四章第六节，他就指导了基督徒实际的生活原则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是双管齐下了，哦，他其实如果我们读保禄书信啊，我们常会。注意到是很惊人的，他从来不会只讲理论，他也不会只谈实际生活，啊，他一定是同时是讲信理，同时讲伦理，啊，那伦理通常是后讲，啊，是从这个对耶稣基督有的当信的道理引出来的应该有的生活的原则，啊， 那我常跟各位讲这个形式逻辑啊，这个最根本的一个一个逻辑的公式嘛，说若 A 则 B， 你可以反过来说，若非 B 则非 A 啊。所以如果有基督信仰，就有这个与这个信仰相称的生活。那你们信仰不知道啊，看生活。如果没有这个生活，就证明你没有信仰啊。所以若 A 则 B， 若非 B 则非 A 啊，这很清楚的。那这几天我们读这个若望，在弥撒里面啊，读这个若望的书信里面，若望福音，耶稣的晚餐厅的讲话嘛，就是讲的非常清楚啊。这个如果遵守诫命，就是你们证明你们爱天主，遵守诫命很简单啊。那这个诫命本身不能够让我们靠着守诫命而得救，而是因为我们得了救恩，我们愿意过活跟这个救恩所引出来的生活，我们就守诫命。那我要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光是讲是不够的，要让人看见我这么一个超过一般伦理标准的生活。我们说守诫命啊，超过这个样的标准的生活，我跟别人说，因为我有信仰，那才通啊。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一天到晚强调这个守时守时，对不对？人都听烦了，对不对？我这是很清楚的。如果你如果说参加感恩礼来祈祷都不肯早点来，你说你很爱天主，你觉得说得过去吗？你觉得合常理吗？不合吗？就这么简单啊！当然，都来了，都准时，甚至找到，还不能够证明说真的信天主了，不能够。但你不做，就证明你不信。这基本逻辑其实蛮有用的，这些简单逻辑推理。好，那哥罗森书做的是一样的，他延续保禄的态度，里面他先给了神学的解释，很简短的，透过一首诗歌，我们会可以读到啊，就第一章12到27节，然后呢，他很大的篇幅谈的伦理生活，从第二章第4节到第4章第6节。好，那这样的一个双管齐下的方式，他是要让信仰团体回忆他们曾经宣认过的信仰。那作者特别是就透过怎么样很深刻的反省这个圣喜圣事啊，反省这个洗礼这个事件啊，让他们想起来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存在什么意思，这个 being 啊，这个中文很难讲啊，这基督徒的存在啊，不是说我就那个英文讲 being 啊，就那个状态，抽象讲的是那个实际的。然后呢，有这个 being 以后呢，我该怎么样真正的活一个 practice， 我生活的真正的实践出来。所以呢，基本上这部作品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的，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这个教会被异端影响了，这个作者看见危险，他就跳出来做教导啊，教导。那这个异端的最大的攻击是。攻击耶稣基督的唯一性跟独特性，换句话说，这部作品它保护的是耶稣基督救援的唯一性跟独特性，救援唯独来自耶稣，这其实是一般的信仰共同东西的。那哥罗森书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看成呢，这个作者跟当时所盛行的各种反信仰的那些思想呢做的辩论啊，当然我们现在遗憾的是我们只有这一部作品，我们没有真正跟他吵架另外一方的言论，我们没有，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里面偶尔提到去读的。我跟各位在讲书信曾经讲过了嘛，书信就很像电话啊，我们读一封书信就好像在看一个人打电话，我们只看见这一边的人讲话，我们知道他的对方有人也讲话，只是我听不见。当然现在有免提可以听见，对不对？他以前是听不见的，所以但你从那个谈话里面大家可以猜到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电话比较简单，因为当时一问一答，话不会太长了。那书信是很长的一段话，好像单方面讲，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单方面讲当中去慢慢去聆听啊。那我先跟各位整理一下这个书信里面它的关于这个基督论的核心的论点。那我先就是以大纲式的提出来，我们后来再跟各位进到经文本身会一一的读，慢慢跟各位提到这个。那么首先就是它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啊，一个它是宇宙性的基督的反省啊，这很特别啊。你回忆一下我们所听过的保禄的书信，我们读过七封保禄书信嘛，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基督啊，就比较是具体的，临在在团体里面的啊，不太是一个 universal 这个整个宇宙性的这个浪花的啊。那我们可以说哥罗森书，后来跟各位讲的厄弗所书，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论的这个发展上面啊，进到我们在神学上称宇宙性的基督论啊，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基督。那这个是非常新的思想，我们认为啊，就是一般学者们认为啊，在保禄他生活的年代里面，他还没有走那么远啊，对他而言肯定还不太需要，因为其实保禄他的生活的时间，他相信耶稣之后到他死亡那个时间并不长啊，大概20年差不多，所以他没办法做太多的这个发展，他这当时所出现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他也没有通通处理完毕，也不可能嘛，人有限制的。那这边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对一般的学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根据，说厄弗所书呢，或哥罗森书应该不是保禄自己写的，是他后人发展出来的。好，那么不论如何，耶稣基督在耶稣内有圆满的天主性，那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宇宙的基督的话，那当然天主更是宇宙的天主。好，那这第二章第九节就谈这个东西，我们会能够读到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诗歌啊。那么第一章的15到20节，好，那么这一段诗歌哈，从哪边开始到哪边结束啊？在学者讨论里面非常多意见，我们很难去分，我们会给我提一个我们的意见啊，一个看法里面，因为真正要读这个一开始第一章读下去，你很难去定断。的确我们相信作者是采用了一首现存的诗歌，很像我们在读若望福音一开始，在起初已有圣言啊，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啊。我们说这是若望福音的作者，他用了一首本来就存在的诗歌。那首诗歌我们读，我们发现一出现若望的时候呢，在文学的分析上很容易看见啊，一出现若翰喜者，那在出现若翰喜者那些话里面呢，马上看出来的是一个散文体，就跳脱了诗歌体。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分割出来说，这个地方是原本的作者收集到的古老诗歌，然后这边是作者加进去补充的话，为了要准备这个诗歌的序言结束之后呢，让若翰喜者就直接可以出现。那容易，那这边这个，但这个书信就比较困难，我们会跟慢慢跟各位解释怎么样去看这封书信。但他谈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说一首基督论的诗歌啊，在第一章15到20节。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可以再读读看，在这个我们读过厄弗所书有一首诗歌的第二章，对不对？说保禄说的，你们应该不是我们读过的腓立伯书，腓立伯书第二章5到11节，保禄说的，你们应该怀有耶稣基督的心情，对不对？他本来怎么样？是跟天主一样的，却没有把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嘛。对，像这一段话一样的。好，所以这个诗歌在初期教会有很多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诗歌，他们咏唱，在礼仪当中咏唱。那这些诗歌很自然被初期教会作者拿来啊，变成他们作品的一部分。那他们有些就直接诗节抄进来，有些会插入他们自己的字句。那这边是一首诗，我们跟各位在谈的会，我们很难去分的，我们试试看吧啊。好，暂定第一章15到20节，然后呢是接着第一章的26到27节，他谈的是那么耶稣基督呢是现在启示出来的奥秘啊，他的中核心的言论，然后呢他呢打败一切世上所有的强权啊，精神的跟物质的，在第二章10节跟15节说他打败率领者、掌权者跟胜利者，然后呢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一切新受造物的肖像，第3章第10节这么说。我们知道天主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肖像造的嘛，那这个人坏了
换。所以现在怎么样？耶稣来呢，是重新创造。那重新创造以谁当肖像呢？以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新的受造物的肖像。然后呢，耶稣在他内就取消了一切人性的分离，而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自由人或奴隶，不再分男人跟女人。那么简单的说吧，那么基督是在一切当中的一切。好，这是他的神学思想，我们会跟各位在真正导读时候会慢慢一一的碰到，暂时就讲。那这些思想是为了要面对当时在哥罗森教会已经出现的异端邪说啊，在他这边的。好，接着我们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书信的写作的地点跟时间啊，这个我们就更难讨论了，因为我们资料非常少嘛啊。好，那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的，一开始他说，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和地茂德弟兄，致书给在哥罗森的圣徒以及什么。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因为那个媒体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发展哈，对我们应该可以帮我们去明白这个圣经了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假新闻嘛，啊，我们说这个人以他可以常常用假冒别人的名义发表事情，对不对？写黑函，对不对？啊，这边是一样，所以你看到这边说他用说因天主旨意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啊。不一定真的是这个保禄了，当然我们知道他这边不是为了骗人，不是为了害人，但是至少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方式，过去有这种说法，今天也有，只是过去呢是怀着好意，今天常常是怀着恶意。好，那书信的结尾第四章十八节再一次说，我保禄亲笔问候你们。所以怎么样，是通常的作者跟各位解释过这个初世纪他们在写信的时候呢，能够写信的人啊，环境应该不会太差了。那写信是个苦差事，那会请人代笔，他口述。我真的很，那保禄以他的当做那个师父啊，收了很多徒弟嘛，很多那个服传同伴啊，帮他做执笔，应该是很常见的。那但是在信件的最后，还是为了表达慎重，这个真正的写信人会亲笔写几个字。这边说我保禄我亲笔问候你们，怎么这强调这封信是他自己写的意思了、啊、好，你们要练及我的锁链。好，换句话说他现在怎么样，身上带着锁链，意思是被监禁嘛，讲他的情况。我们从这边讲，好，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是保禄中途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信，就是从直接给人的印象是这样子。但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学者们的研究里面，那么开始争论非常多，今天大概绝大部分的学者们都主张这不会是保禄的亲笔信，是后人写的。那我曾经跟各位介绍过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以他人的名义发表的书信，我用这个托名书信，中文也不怎么讲，就托假托别人的名字啊，托名书信，我自己创的名词了啊，就来分，因为这个你可以看见，其实你们可以明白啊，这个基督信仰啊，在中国，在华人地区，如果你最早要提的话，从这个列教，从景教谈起，啊，唐朝开始啊，第四、第五世纪，因为这个当初他的一个异端的思想被赶出了啊，在325年的那个尼西亚大公会议开会以后呢，把这个列教就赶出去了，他们就一直往东北走，到了中国，啊，留下这个景教碑啊，很著名的。好，那再晚一点点，13世纪有孟高维诺，啊，方济会士，啊，再晚一点点，400-500年前有这个耶稣会的什么 Matteo。利玛窦对不对？好，那但有最近有这个来台湾的这些传教士，虽然看起来啊是非常久非常久了啊，但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我们目前所有的一些基督信仰的名词啊，在信理上面，在教义上面大概有了稳定的，但对于圣经学上的用语非常少。因为各位也都明白，在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之后，那教会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保守的啊，因为怕大家都好像读圣经读得过度，跟马丁路德一样就各自创宗教去，对不对？那当然是一个过度的忧虑了。其实马丁路德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第二个
啊，那个人太厉害了，没那么简单的了啊。我们最近看过那个台湾的，不现在国际新闻对不对？说这个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啊，是什么很多替身对不对啊？有一个应该是谐星吧，正在模仿他的。他说北韩要找到像他那么这样的身材的人不多，很难的。其实蛮有趣的讲法，我觉得这对我蛮有说服力的，对不对？这样子啊。那是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经学的那些名词上面，我们现在还在一个非常辛苦的阶段里面啊。就我们教会在这个华语的是非常，所以我自己也是不得不创造一些词。那能不能够以后被别人接受，我也不知道，你试试看嘛。对，我称它为脱名书信啊。那本来我们说保禄书信，过去啊，在比较早的时候呢，我们一直认为有13封书信啊。新约作品有13封书信，按照我们的圣经的排版啊，从这一个罗马书一直排到希伯来书，大概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希伯来书不是啊，这样子。那今天我们称这个保禄书信呢，在一般传统上问还用这个诗高圣经的那个导言的话，大概还讲13封书信。但是那个已经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去改它了啊。那如果在我这边上课呢，我就相信只有7封书信，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叫7封书信是他亲笔的，别的是后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这样子啊。好，那这是我们说第一个，说大概应该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那这封书信作者是他的一个同伴还是一个学生呢？啊，就很难具体的这个判断了，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有这些观察呢？会做这个推论呢？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件，就是哥罗森书啊，我们说跟我们所讲的7封书信，我暂时用那个古老的保禄书信啊来代替这保禄亲笔信。这七不论是使用的文字、写作的风格，或者是神学差异都很明显的哈。那我们因为在座的我们大概都不太会希腊文，所以我们很难跟各位谈文字跟写作风格了啊。那当然我们就依靠专家吧哈。但是对从神学思想，我刚才跟各位举个例子嘛哈，宇宙性的基督论，就是囊括整个宇宙的。我们真的回忆一下，像罗马书、加拉达书、跟多前后书、腓立伯书啊，或者费勒孟书，我们是看不到这些思想啊。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另外比较新。那另外就是我们发现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之间哈、啊、非常像啊。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哥罗森，我们在这个课结束后大概要五到六周吧，跟各位上厄弗所书，你就读看，有很多地方一样，甚至一字一句都一样。我跟各位讲过了嘛，我一字一句都应该怎么解释？最简单抄来的嘛。我们今天不用抄，剪刀跟浆糊就好，或者剪不浆糊，这剪贴就好，对不对？那以前就是他抄，这最简单的解释啊。那过去我们会说圣神灵感啊，我们今天不再这样来领悟圣神灵感。就是那这两封书信的这个直接的关联，我们都也发现都跟古老的保禄书信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基本上在新约里面啊，在新约作品当中，我们今天越来越同意有非常多作品都是用别人的名字发表的，譬如说伯多禄前书、后书、若望一二三书，大概都不是我们所想我们所认识的中途伯多禄或中途若望或犹大书，都是用他们的名字发表的。好，那么当然这个讨论他们很激烈啊，非常激烈啊。我们就是看看有些人哈、啊，就是还是坚持主张哥罗森书是出自保禄自己的作品啊。那么我常常跟学生们说哈、啊，就是我们这边跟各位讲一些意见，如果我们在这个有点点理论基础的话，什么意见你都可以有，你可以有的意见没有问题，但你得说出理由来，为什么你这么想？为什么这么想啊？我举个例子，就重复一下例子啊。我常常说，我说耶稣那个爱徒哈、啊，耶稣爱的门徒若望福音的门徒，绝对不会是若望啊，不会是雅各伯的兄弟若望。为什么呢？我的举例是，我们在对观福音里面读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是耶稣预言苦难的时候，这两个兄弟来问耶稣说，将来能不能让我们在你的王国当中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能够喝我的爵吗？受我的洗吗？他说我们能。但耶稣说，好，你们一定要受的，一定要受我的洗，
一定要合我的决。但是呢，谁坐在天国我的左边跟右边，天父决定，我不能决定。好，好，那么你要问，那耶稣讲这个话，受他的洗，喝他所喝过的杯，什么意思啊？都是苦难跟死亡啊，都是苦难跟死亡，所以都是殉道啊。那雅各伯很清楚，在中途大事路被砍了头嘛，很清楚。那若望呢，没有记载，圣经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啊。那我们就会说，若望末世录、若望书信跟若望福音都是这个若望中途写的，因此他必须活到很老很老很老，不然不能写那么多东西嘛。而且像末世录，末世录所反映的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大概第一世纪末了，甚至于我们要说第二世纪初了、哦、就是。那你想若望跟随耶稣大概几岁啊？青少年吗？不会吧，那、哦、跟耶稣应该差不了几岁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如果33岁，若望大概有30岁吧，加25好了，对不对？那你要活到第一世纪末，他要活到95岁，对。但是这都好，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若望跟真的根据教会过去的传统所说的，他没有死，没有致命。我们到今天教会的礼仪还是很清楚的啊，在12月27号，我们庆纪念若望宗徒，我们是当做什么？精修圣人，就穿白的衣服嘛。不是殉道者，别的宗徒庆节都是穿红祭披，都流了血的东西。好，这个传统暂时不管，而是说，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就有一个结论是，耶稣的预言，你们两兄弟要喝我的杯，受我的洗，要致命，就没有实现。哦，那耶稣的预言就空了，这个我不能接受。啊，这是我的理由，我没办法跟各位证明啊。我们这圣经里面的很多是无法100%证明的。但是你要选择一个讲法，选择一个思想，一个意见，我认为这个我们只证明这个爱徒啊，不是这一个若望宗徒，证明这个。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但这是各位可以看，这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了，这样子。那现在是我说了，在哥罗森书里面，有人坚持是保禄的作品，他要解释我们前面所提的问题。我们前面说，对不对？说你看见的文字啊、风格啊、神学都不一样，对不对？好，那他们就说怎么样？他们说这个理由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第一个，因为人呢会变，人会成长。啊，那保禄呢？他已经在写哥罗森书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啊，已经很老了，所以他有新的思想的发展，啊，当然是个解释，是个理由。基本上我觉得理由还不是太烂，还可以接受，只是很难证明了，不太就是好。这第一个就是有人坚持是保禄写的一切的书信，那我们就必须要讲。保禄这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啊，大概20年时间里面，他的神学的思想的变化是非常快速在变的，啊，一直在进步，可以这么说了。但当然这我不能说不可能，啊，但我们说比较难是可能，好，这第一个，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有教会的传统比较稳固的，大概相信保禄应该在60、61年就致命了。那大概他在40几年的时候开始跟耶稣相遇啊，为耶稣工作、服务等东西。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因为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啊，他的写作时间啊非常相近，跟这们说的了，所以呢，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一样，所以两个城市呢距离也不远，因此呢，他的作品的相似性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啊，当然这是一个说明，就是在。不太大的地理的区域当中啊，那有相同的这个问题出现，所以有相同的这个教导出现，好，这也是个解释啊，这第二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哥罗森书人们认为说是保禄的一个秘书所写的啊，换句话说，保禄还活着，他自己口述。那他们的主要的根据是最后那一句话，我保禄亲笔问候。就是好像是一个符合这个写作的规格，但我们知道这个规格其实蛮容易模仿的。好，我们最后说 这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学者啊，他们比较认为哥罗森书是保禄以后的，保禄已经死了啊，我们说后保禄时期的脱名作品啊。我们下面可以做的解释是这样子：第一个啊，哥罗森书应该是一个来自于保禄的门徒们的团体，我们称为这个保禄学校了。他的位置很可能在厄弗所，因为我们知道根据那个中途大师录，保禄在厄弗所大概居住的时间三年多，但是他最长的一个居住的区域在他整个的浮船生涯当中，这样子啊。好，那么这是一个保禄学校的人他们所写的作品。那保禄这个学校我们说是他的门徒的团体嘛，那大概是保禄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跟随他，这大概可以接受，应该问题不大，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慢慢的发展了很多阶段，反正团体有人加入人离开，那么大概到了第一世纪末我们可能就结束了。当然这是也是一个一般的推测，这样子。那个在圣经学里面其实我们现在很大的困难，我们都是靠猜的啊，因为我们这边我们有的资料太少啊，我们只有作品本身啊。那哥罗森书跟这个保禄书信之间的相似性跟差异性都可以这么来解释，相似性，因为是保禄的学生，他们听过保禄的话；那差异性呢，因为是保禄的学生，你讲好听，青出于蓝，好了，他有些新的思想的发展，这是比较好简单的解释，这样子。好，另外是哥罗森书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保禄学校作品，而厄弗所书是比较晚期的。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厄弗所书的篇幅比较大，那很多思想还有更往前走一步，这样子，这是我们说应该是比较晚，因为出现新的思想啊，大概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在写作时候呢，很可能是有很多的现实的问题啊，跟哥罗森教会相像，他直接用了哥罗森书的内容。换句话说，厄弗所书的作者他应该读过哥罗森书，这个不太困难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人写信都是为了流传的，为大家可以在信仰团体面前公开朗读的哈，除非是非常私人的信件，像这些写给团体的信件都是要朗读，因为并不是大家都认识字，认识字的人很少，这样子，所以信仰团体要聚在一起才会有的。那这个依赖的关系呢，就是我们说厄弗所书是依赖哥罗森，这样子。好，那么关于这个后保禄时期这个假设，我们知道它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就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据啊。那么这个比较人们比较会担心的是说，如果不是保禄亲笔写的话，那会不会产生这个正典的问题，就是不是真正的属于圣经纲目啊，真正的信仰标准的问题。关键就是它的中途性，我们希望这个初期教会的作品都有中途性啊。那中途性的解释，今天的教会是比较宽广啊，我们不会说必须是这个中途本人的作品。我们今天很清楚，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啊，马窦福音作者不会是，至少问我不会是。不会是耶稣的门徒马窦，我举一个最简单曾经讲过的理由就好了。我们知道我们看见马窦在写福音的时候直接抄了非常多的马尔谷的内容，那我们都知道马尔谷不是耶稣的门徒，马尔谷是晚辈，可能根本没见过耶稣，你很难想象一个耶稣的直接的门徒中途有第一手跟耶稣共同生活经验的人要去抄一个晚辈的作品来讲他自己的师父，太不合乎逻辑了。你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也不能讲为什么不可以你就要这样相信，我就只能尊重嘛，对，但是我的脑袋接受不了嘛，这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所以这边我们讲的中途性是跟中途有关。我们相信无论如何福音的故事是耶稣事件，有跟耶稣一起共同生命经验的人，有被耶稣直接召叫的人，在耶稣事件之后他们讲这些故事慢慢的被形成，然后后来有一个 形成不同的小的传统啊，大的传统，口头的、文字的，在比较晚期才有人整个收集，透过他的文学的能力啊，编辑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作品。那这个内容本身还是经过怎么样？整个大教会团体，你可以讲千锤百炼了、啊，它像一个筛子啊，像个过滤器啊，因为的确在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失真、会变形的，一定会的。所以这是靠这个生活的团体，或者我们讲的更神圣一点了，在圣神的领导之下，他们就能够筛掉、过滤掉那些太穿凿附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其实这些福音类型的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只有这四部啊，但是只有这四部福音被收纳成为圣经的正典。说是我们信仰的标准，别的不算，不算不是不好，不够好啊，不够标准，不是全部都错的一样。所以中途性是跟中途有直接关联的，他的见证、他的传统、他的教导留下来，那很自然的。所以哥罗森书跟厄弗所书，他们是来自于保禄的教导，这个传统下就可以，最后他的思想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保禄，那你保禄可以透过大马士革事件回溯到基督身上，这是中途性就可以确保。这是我们这边谈的，这个不用担心。这种做法呢，跟我们今天所谓的伪造跟抄袭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的对于这个客观历史的文学的要求比以前当然严格的多嘛。像我们引用别的作品，对不对？都会必须要注明出处，不然就是怎么样盗版，对不对？盗版在里面在超过某一个百分比以上，别人就可以告你了，可以控告了，很清楚的。那过去没有这个要求。过去基本上呢，就是很多人因为单纯的尊重我这些思想来自于某一个人，我就用他的名字发表，这反而是一个谦逊的表达。我想如果一定要比的话，比较像我们今天很多这些学术论文啊，就共同著作。我不知道恰不恰当的哈，对不对？就是突然间一个人是怎么主要作品人下面怎么很多合作人做的一大堆，对不对？一个博士论文一出来，下面很多什么教授名字都签上面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了啊。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当然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因为我在写个论文的时候，我老师根本不屑签他的名字，然后就我你自己就好了就完了这样子。好，所以至少我们是知道啊，这个用别人的名字发表在。那个初世纪呢，并不算伪造，而且是一个常见的文学现象。好，这是过去的。那我跟各位介绍我们这个立场，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跟各位上哥罗森书，我们有的基本的假设啊，就是我根据这个假设才能跟各位做导读嘛，对不对？就是很清楚。你看，其实上圣经课其实蛮惊奇，像走钢索了哈。我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个假设万一不对的话，就通通都是废话。我希望不至于太不对，对不对？啊，第一个我会这么其实认为是，这是呢一个脱名作品，啊，不是保禄亲笔写的，是他的一个服传的曾经一起传过福音的同工，或者他的一个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啊，这很难讲，这样子看，啊，这是，然后他写作的时间呢，可能这个在保禄去世以后，但不会太久。我们大概基本上假设在70年左右，啊，离保禄死大概10年左右时间，这个当然就是不用太计较这样子。那作者的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任何尝试去猜这个作者是谁啊，大概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定断圣经的正典啊，是以这个圣经作品的内容来定断的。不是谁写的来定断，因为其实我们几乎要说，我们全部圣经作品啊，73卷书里面啊，大概除了这几封保禄的亲笔信以外，我们很难定断哪一部作品是谁写的，根本不知道。啊，所以重点是这些作品，它讲了我们的信仰的标准跟内涵。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信件一开始提到的蒂茂德，他当然可能是一个人选，他也是的确是保禄的学生，他曾经跟保禄一起工作过，他也的确哈，啊，在保禄的这个教导之下学习的非常多。他当然我们可以假设他活得比保禄长几年， 啊，保罗去他还活着，但可以讲他可能是，但是不是他并不那么重要了。那写作的地点我们大概可以想，应该也是在这个保罗学校相关的地方，大概是厄弗所吧。啊，当然也可能就在哥罗森附近。那哥罗森离厄弗所其实以当时的空间来看算蛮远的了。我们今天大概坐游览车，我如果没有记错，曾经去过，大概从这个厄弗所开车到棉堡啊，因为棉堡局这边距离多大概30公里了嘛，就是大概开车3小时可以到了。当然，那个路不是我们这边台湾的那种高速的概念，这是不是一般的那个省道那种概念啊？大概3小时左右，我大概200公里吧，200公里差不多。我当然地图可以量一下，差不多。所以基本上我说哥罗森附近都有可能。那最可能我想应该是厄弗所啊，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的确是资源比较多，在保罗他生活的时候，他们这个学校在那边形成，他们这个一起的团体同性质的这个徒弟们彼此鼓励，一起研究讨论。大概都比较可能呐，啊，这是我自己想的。当然，这是不是正确呢？就完全无法证明这样子。好，这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曾经在这个几个月前稍微讲过，已经算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跟复习吧。啊，我们下一次开始跟各位直接进到这个书信的内容的作品里面嘛，就是从这个书信的，我们可以一样跟过去的课程的方式是一样，会一节一节的跟各位做一些导读。那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来上课之前，这个书信能够多看几遍。啊，我们当然是一节一节的讲，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他整个写信人基本上是一套思想，所以我们在讲到前面会用，可能会先用一下过后面的经文，我们讲到后面会复习这个前面他曾经提过的思想延续下来这样子。所以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真正的书信的内容，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对于这个哥罗森书一般的背景性的介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